各位同学们，现在我们进入到罗马书第一到第八章的第二讲，也是保罗圣经神学的第二讲。刚才我们讲过，上一课讲过义这个字有五种的用法，神的属性是一种，神的救法是第二种，神会归算基督的义给相信他的人，第四，神称罪人为义，这个是法律上的宣告，第五，神使人成为义。而律或者律法这个词呢，第一是指人的律法，第二是指掌管人生命中的原则或者动力，第三是指神的律法，这个是圣经从来不批判的，第四是律法的功用不论是使人知罪或者是指责人或者约束人的良心这个是律法的功用。第五种用法呢，就是一种靠人的行为，也就是说靠人守律法而试图使神称他为义，这种的人为的错误的曲解圣经的宗教。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词，就是恩典。恩典，那这里我们做一个开始，因为呢整段罗马书一到八章都是讲神的恩典，至少在这个词汇上我们做一点点 的解释。第一，恩典是指神在永恒的计划，神永恒里的心意，或者说他的心愿，他的 disposition， 他愿意开恩，或者神开恩计划在时间空间里要拯救他要拯救的人拯救那些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拯救那些在基督里的人，这个是神的在永恒里计划好的心愿。第二，恩典是指我们得救的凭据，或者说我们得救的基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借着信这个本乎恩呢，就是说神的恩典当然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和复活上所彰显的神的大爱大恩。这个恩典呢，神的恩典是我们得救的基础或者凭据，是我们所靠的。我们得救靠的不是我们的信心，请注意哈，基督徒不是信靠信心而得救的，基督徒是信靠神的恩典，也就是说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复活而得救的，这个是我们得救的基础。第三恩典就是说我们不配，罪人不配得到的神的恩惠。恩典是神开恩迁就我们，低就罪人的不配给罪人恩典。第四，恩典这个词呢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七十八节说我们应当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这个恩典这里呢是指一位基督徒他得救了，蒙恩了，被称义了。一位蒙恩被称义的重生的基督徒呢，应当接触圣灵的果子，活出诸般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七十八节，恩典呢原文是可以是用作复数的在彼得后书三章是用单数的。这个恩典是指圣灵在一位重生的人中所结出的果子，给人有这个能力去活出这种的生命。所以诸般的恩典也就是圣灵诸般的果子的意思。好，现在我们对义、对律、对恩都有一些基本上的了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来看罗马书一到八章了。这段经文呢又可以分三段，第一段呢是从第一章一到十七节，这里是序或者是导论，保罗介绍他的身份，总结了他的信息，分享他的目标和心态。保罗的身份、他的信息、他的目标和心态，一章一到十七节。接下来第二大段呢是第一章十八节到第三章二十节，这段呢我把它标题为福音的坏消息，就是神的愤怒，众人全人类都犯了罪，配受神的愤怒和咒诅。一章十八到三章二十，这里保罗列出 世人的四种都面对神的愤怒。第三大段是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到第八章第三十九节，这里是福音的好消息，也可以说是罗马书的核心，就是因信称义啊，因为信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缘故啊，神愿意称信他的人为义，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分。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第一章一节到第十七节，保罗的身份、信息、目标和心态。第一章第一节，基督耶稣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暂时读到这里，第一章一到第四节。第一节，保罗说明了他的身份，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可以被翻译为奴隶、奴仆，奉召为使徒。使徒，什么是使徒？使徒是谁呢？今天在第二十一世纪，很不幸的啊，有些教会呢滥用或者曲解了使徒这个观念，到处暗立一些的牧师们为使徒。使徒这个词广义来说，就是被差遣的一个人的意思，被差遣的人的意思。可是，在新约圣经的用法，使徒乃是指主耶稣基督亲自差遣的，主耶稣基督亲自差派的。这些的使徒呢，要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要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见证他的复活。使徒们不单单要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也要成为啊神的启示的传人，神的话语的传递者。所以呢，使徒们所写下来的，圣灵默示他们写下来的，就成为我们新约圣经的书卷。我再说一次，是主耶稣亲自差派的；第二，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第三，是启示的传人。特别是因为他们是启示的传人，所以只有主耶稣亲自差遣的才是使徒。当然有一些的使徒同工啊，广义上来说被称为使徒。还有第四点，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浇灌在使徒们的身上，他们大胆的传福音。教会，也就是说新约时期的教会，是由使徒从五旬节开始奠立根基的。一方面，从启示的历史来看，使徒是新约时期神的启示的传递者发言人；从救赎的历史来看，使徒是新约时期教会的奠基者，而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房角石。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呢，教会呢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主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好，我们再来看啊，使徒是主耶稣亲自差遣的，要做他的见证人，他们是启示的传递者；第四，是他们是奠立新约的根基的啊。刚才我们说使徒们是启示的传人啊，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第二章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啊，主耶稣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啊听到了，给我们证实，就是做见证的。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你看到没有？听见了做见证，神给他们做神迹奇事的能力呢，来同他们一同做见证。当使徒宣讲神的话的时候，神用神迹来陪伴着使徒的宣讲。顺便这里提一提，使徒所行的神迹和我们今天一般在世界上的神迹是不一样的，因为使徒是以主亲自差遣的传递神的话的人的身份来行神迹的。所以简单的说，圣经里所有的神迹，圣经所记载的，也就是说在神的救赎计划里所记载的所行的所有的神迹，乃是要见证神的救赎计划，见证这个福音里面神的义，就是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旧约和新约所记载神所行的神迹，都是为了见证他的恩典，他的义，也就是说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你说今天还有神迹吗？有的，神会行神迹，可是这些的神迹是在神一般性的掌管宇宙这范围里面。神不但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人类，神也不断的托住这个宇宙，掌管这个宇宙，照顾这个宇宙。在神的掌管照顾中，按照他的美意，他会在这个时候那个时候行神迹。但是这些神迹不是见证他的救赎计划的，不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所以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因为是先知使徒或其他人行的，神给他们能力行的，为了是见证神的救赎计划。因此圣经里面的神迹是独特的，是特别一个类别的。好，保罗是神的使徒，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特派传神的福音。第二节，罗马书一章第二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我们停在这里啊。这个福音呢，是神从前借着先知们在圣经里所应许的。旧约圣经是见证福音，见证耶稣基督的。旧约圣经是应许福音，应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能够靠律法得称为义吗？绝对不能。可是律法见证耶稣基督，旧约的律法也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这样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啊，神的义，神的救法呢啊，不是用他的律法来直接显明的。可是神的义，神的恩典虽然是在律法以外显明的，但是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三章二十一节。所以回到第一章第二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里所应许的。旧约的律法应许耶稣基督，旧约的律法见证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夸大旧约的律法和新约的福音，旧约的律法和新约的恩典，旧约的律法和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对立。我们要看到，是的， 虽然成全应许、应验应许的主耶稣已经来了，和旧约很不一样，可是旧约乃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旧约预言耶稣基督，旧约预表耶稣基督，旧约预备耶稣基督。第三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啊，这个福音呢，就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福音呢，是论到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着圣善的灵来说呢，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第三节，传统的解经家是这样看的，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个呢是指耶稣基督的人性。第四节，按圣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是指耶稣基督的神性。我再说，这个是传统解经家的理解。那圣经呢，的确教导耶稣基督是100%的人，100%的神啊，这个的确是尼西亚信经和加克顿信经所教导的。可是呢，下面我们会解释这个肉体跟圣灵呢，可以有另外一方面的解释。不，我们先讲一讲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圣父是一个位格，圣子是一个位格，圣灵是一个位格。虽然是三个位格，三位，可是是一个神，不是三个神。父子灵三个位格在永恒里做好了计划，同意圣子第二个位格呢，将来要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就是说要穿上一个人性，包括灵魂部分，包括身体部分。请注意，不是穿上一个人，假如是穿上一个人的话呢，圣子加上这个人就成为两个位格了，不是的，穿上一个人性。所以圣子就道成肉身，在历史上就演绎为，我特别没有说成为啊，圣子不是变成啊地上的耶稣基督，圣子道成肉身啊，他穿上这个人性，道成肉身的结果呢，就是神人二性，神性和人性奥秘的奇妙的结合，在这位道成肉身的地上的耶稣基督这个生命中，一直到今天，到他再来。可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跟第四节这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呢，或者这两节呢，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角度呢，就带我们进入到我们过了一段讲解之后会提出的保罗的这个圣经神学、保罗的末世论、保罗的灵这个观念。肉体是什么？肉体至少有几个意思。第一，有身体啊，我们的身体的第一。第二，肉体就是一个悖逆神的本性，悖逆神的本性啊，肉体啊。第一是指我们的身体，第二呢是悖逆人啊，悖逆神的本性。第三，肉体呢是指悖逆神的事情或者是行动，比方说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我就是属乎肉体的。这里呢，假如我们认为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是指基督徒来说的话呢，基督徒不是属乎肉体，但是当基督徒犯罪的时候，他这个罪行就是属乎肉体的，所以是悖逆神的一些的动作、一些的行为。好，第四，除了是身体是我们的罪性还有我们的罪行以外呢，肉体还有第四种的意义。从旧约圣经特别诗篇，我们就看到神的话常常会说 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都要赞美神啊。这个血气就是这里所讲的肉体，就是指这个世界，这个人间啊。假如用传统中国宗教的观念，可以说这个城市啊，这个宇宙是什么宇宙呢？就是这个伏在神的定罪和咒诅之下的宇宙，这个世界，这个肉体或者血气的世界，有一天要结束。神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特别是他的复活，已经展开另外一个世界，就是天上的荣耀的世界。所以肉体呢，就是指这个仍然伏在罪和神的定罪咒诅之下的世界。所以按肉体说，就是说按照这个城市这个宇宙来说，耶稣基督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从人的宇宙，从人的历史，从这个宇宙来看，耶稣基督是谁呢？就是主前一千年前以色列王大卫的后裔啊。从这个世界来看，从这个暂时必要结束的世界来看，耶稣基督是从大卫后裔所生的。第四节，按圣善的灵说，那这个圣善的灵当然是指圣灵，当然是指圣灵。圣灵在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整个过程，在地上33年，然后在十字架上死，然后复活升天，圣灵在耶稣基督整个的事工上都是充满他，赐他能力的，包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所以在哥林多后书3:17-18说，主乃是那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灵是那么的充满主耶稣基督，圣灵是那么在主耶稣道成肉身生死复活升天上扮演这个关键性的必须有的这个角色。因此以至于呢，当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复活和升天展开了宇宙性的荣耀，展开了这个最后的也是天上来的宇宙的时候呢，这个宇宙也就是说跟这个城市啊，跟这个人间的必定要啊过去的神定罪世界，这个新的宇宙新的世界呢，是与这个城市这个充满着罪的世界是相对立的，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照。所以按灵说，就是说按照耶稣基督的圣灵世界新的世界来说呢，按照他要展开的，也就是救赎历史到了高峰的时候展开的宇宙来说呢，按这个灵，灵是这个宇宙的名字，这个短称，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或者是被宣告为是神的儿子。再来一次哈，从这个城市，从人类的充满着罪的宇宙来看，耶稣基督是谁？是大卫王的后裔，他是人，他出生啊，是一位犹太人。但是从这个新的世界，从天上来的圣灵所展开的耶稣基督为主这个世界来说，主耶稣基督是谁呢？他是因为复活的缘故，那当然他的复活也有圣灵的大能所做成的。因为圣灵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基督以大能被显明，或者是被宣告为是神的儿子。再来一次啊，传统的了解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指耶稣基督的神性。从这个旧的世界城市和新的世界天上来的世界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父神大能的宣告给宇宙，给魔鬼，给灵界，给所有的邪灵，给人类，给大自然听到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说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是的，没有错。主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之前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可是当他复活的时候，父神的美意乃是要做这个的宣告，这个的显明，显明 说主耶稣基督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万民以上之民，这个民是父神乐意赐给主耶稣基督的，他是那个父神在这个高峰，历史的高峰，救赎历史的高峰时候所宣告的，所显明的荣耀的神的儿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肉体和灵是指两个宇宙性的范畴。我们下次呢就从第五节开始。